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本地同修不断遭绑架迫害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4日。前一段时间，本地有多位同修被绑架和抄家，在各个同修家中，除被抄走大量的设备和真相资料外，被抄走的现金很多，粗略统计不下10万。这些现金有一部分是同修自己的钱，有一部分是其他同修拿出的做资料的善款，而更多的则是用于打印真相币的。从后来得到的各种讯息看，本地这次绑架案表面就是冲着真相币来的，有同修就是在一些特殊环境大量调换纸币被诬告绑架的。本地的邪恶至今还在绑架寻找涉及到真相币相关的其他同修。这次损失确实很大，给本地同修带来了一定压力，但面对困难，很多同修并没有退缩，而是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行动，作为修炼人，我们也要有理性的升华。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更多同修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不足，清醒、成熟和升华上来，相关的一切邪恶就没有藏身之地，就会在我们整体强大纯净的正念中被彻底解体。我们做真相币或做其他真相资料本身是没有错，那是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真相币是师父肯定和允许的，世人能得到真相币和使用真相币，那是他的福分。大法弟子做的真相币，即使装满了一火车，都不是邪恶应该用于迫害的证据。相反，迫害了做真相币的大法弟子，毁掉了无数的真相币，使众生在这件事上失去得救的机缘。那些恶人和其背后所有参与的一切邪恶因素，才是犯下了大罪，将面临极其可怕和悲惨的下场。我们在这方面的法理一定要清晰，所以迫害发生时，我们不但不能对被迫害的同修有任何埋怨，正念应首先直指邪恶，除恶务尽。铲除邪恶和我们自己的向内找还有心性升华不矛盾。迫害发生了，邪恶为什么能钻得了空子呢？从这件事中，我们应看到哪些不足，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在今后的正法修炼中走稳走好，少受损失，这是本文想要交流的。下面我就从做真相币这件事先谈起，谈谈自己对目前我们地区整体一些情况的认识，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见谅和慈悲指正。本地的真相币这些年做得比较顺，在本地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地的世人对真相币早已习以为常，很多同修在各种环境 购物中或者各种支付现金的过程中，不仅我们拿出真相币时，对方没有任何不适应和诧异，反而我们经常得到找的零钱中就有不少真相币。这一方的众生对真相币应该是比较接受了，这与很多同修在其中的艰苦付出有关。但事情做顺了，时间一长，大家可能就在这方面放松了正念，同时有一些不足就不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了。比如大家长期依赖个别同修去大量调换纸币，觉得同修有渠道有门路，就没想到自己是否在这方面也应该下点功夫走出一条路来。同修大量调换纸币，其他同修来换，大进大出，时间长了没出事，大家进进出出也不注意了。在这次绑架前，恶人专门在此同修门市前安装了几个摄像头，有同修发现后提醒到这里要注意，但很多同修表现都很麻木，说现在到处都在安，安摄像头的人也骗同修，说每个社区都在安，不是针对你们的。同修们因此不当一回事，也没对其发正念。后来出事时，邪恶真的是按拍摄到的人像来绑架同修，迫害同修的。我们还得知调换纸币的同修，因为现金调换频繁而且量又大，有时就把自己的钱拿到里面去垫，这样时间久了就混在一起了。有时自己私人急用钱也从里面拿，当然同修不会多用一分的，但这毕竟没有做到专款专用，这可能也是邪恶用以钻空子的地方。有一个同修说，他曾借给那位同修一些钱用于私事，有一次他急用钱去找那位同修看能不能还，当时那位同修也刚好自己的钱不够，就打算从真相币款中拿出一部分，结果把这位同修吓坏了，他觉得这是绝对不能挪用的，但那位同修却认为过后补进去就行了。和那位调纸币的同修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同修以前在这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一时的状态，也没重视，也没严肃提醒，这是一个很重的教训。我们现在认识到，在真相币仪式上不能再依赖于任何个别同修，当然本地现在是想依赖也依赖不了了。其实其他任何真相项目都是一样，大家都动起来，那才是大道无形。我知道本地有一些同修从没有在前面那位同修那儿去调换过钱，也没有大量调换的特殊渠道，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工作、购物中注意调换零钱，积攒纸币，留心把新的整洁的纸币积存下来，一多了稍加整理打印成真相币就花出去了，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坚持，积少成多。那么我们所有同修都这样动起来，那来源多大呀？不仅自己，还可动员明白理解的家人都注意收集积攒纸币，自己不能打印的可通过真相资料渠道反传回去，那还愁没纸币来源吗？什么事情更多人一用心，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智慧就出来了，师父也会帮，场就一定会打开。从这次发生的迫害来看，邪恶很害怕真相币，那么真相币我们不仅要继续做，还要做好，遍地开花，大家都来做，邪恶还能盯着谁呢？另外，本地在制作真相币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本地有个别同修没有用明慧网发布的制作精美的版面，一些用的是自己编辑的。我们看到过，蓝色的字体与纸币版面颜色完全不协调，字体很粗，密密麻麻排在中间一大半，有的语句不通，掉字掉句严重。 我们还看到过外地传过来的真相币排版，那真的不是真相，有的是类似于抒情的诗句似的发几句感慨，有的是说一些非常极端政治性太强的话，然后落款明慧网。然而这样的东西却被一些同修推崇，被用于制作真相币，这些东西很容易让世人误会和反感，救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做真相币和做其他真相资料是一样的，是无比神圣的，是用来救人的，是不应该因此而被迫害的。但为什么迫害又发生了呢？我想当修炼人的自我、人心、情掺进去的时候，就使我们做出的东西不纯净了，甚至根本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这时可能非但不能救人，还可能把众生推向反面、对立面。这时候，这些东西是最容易被邪恶利用来钻空子、搞破坏的了。所以我们善意地给所有打印真相币的同修提个醒，一定要在这方面把好关，建议大家都用明慧网发表的排版，因为明慧网发表的排版很专业，设计合理，色彩搭配协调，内容妥当，打印出来的真相币我们看到后觉得非常精美，天衣无缝，就像是工厂印刷出来本来就有了的一样，世人看到后也有这种感觉，很多都由衷的赞叹和佩服。那这样的真相币是不是我们救人的利器呢？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大陆，大家都别自己编辑真相币版面为好。从这么多年来实际接触的同学来看，在这方面有美术功底的人太少太少。就说那个色彩的搭配吧，很多人都确实没有这方面天分，自己花很大精力搞出来自我感觉不错的东西，但专业的人一看都很不好。即使有这方面专业能力的，那内容呢？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任何地方没有明慧网把关而做出来的东西，确实都差强人意。有同修恨不得把真相币做成真相单章，想救人的心是好的，但那密密麻麻的字塞满了一张钱，效果真的不好，而且版面本身也很有限。同修啊，要讲清真相，我们有那么多专业精美的明慧期刊单章，那么多好的视频，真相币有真相币的作用，别看就一句法轮大法好，在那儿就是金光闪闪的，就在解体邪恶。当然我们看到邪恶能钻得了空子，迫害能发生，也不只是制作真相币过程中一方面的原因，背后因素太多太复杂，那是很多东西堆积到这一步才能发生得了的。其实同修不正确的表现状态实质也是邪恶的迫害方式之一，所以我们不能怨任何同修。今天在这里交流这些事，目的就是想互相提个醒，认识到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以后一起走正，少受损失。本地发生了迫害，我们每位同修都得找自己。迫害能发生，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这不是空话和套话。这些年我发现，即使一些同修有不正确状态，如果这个地方的整体力量很强，同修普遍精进，迫害也发生不了。我们来看看本地的情况，这几年本地环境比较宽松，很少有迫害发生，有同修被诬告什么的，国安也很快放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很多相关人员都表示不想参与迫害，也许感觉本地做得不错了，因此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有了自大自满的心，于是邪恶就让我们在各自的环境和状态中开始放松懈怠。比如普遍不注意安全，同修之间电话直接对打，啥都说，把资料点当成了学法点，频繁串门，同修之间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之中，你好我好 礼尚往来。有不少同修自我起来了，口气大了，脾气也越来越大了，对发生了迫害的外地学员也瞧不起了。更多的同修则忙于自己的家庭事业中，引号中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了，更别说发正念。于是邪恶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聚集，最后在一些漏洞特别大的地方钻空子，迫害就发生了。就像一个人业力积攒多了，最后在身体某一部位表现出病业状态一样。本地发生迫害之前，有同修已看到邪恶向本地聚集的越来越多。有同修梦中看到本地原本晴朗的天空变成了可怕的黑色，同修说出来没有多少人重视，被本地表面宽松的环境迷惑了。这里也提醒任何觉得环境宽松的地方，千万别自满和放松。在自满、自大、懈怠和放松的地方，邪恶的产生和聚集是很快的事。其实这些迫害大法弟子、毁世人的邪恶来自哪里？不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修炼人没修好的空间场中吗？特别是那些直接对打、公开暴露电话的，不注意电话安全的同修，不断给邪恶提供免费信息，让邪恶从你的电话中轻松得到他们想迫害所需要的一切。那迫害在这个空间都与你的所为有关。所以迫害能发生，不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吗？别去怨别人，更别怨外地同修。有人说邪恶是从哪儿哪儿哪儿来的，表面上本地这次迫害就是邪党上级向本地施压造成的。我想即使有一定外来邪恶因素，如果我们本地的肠很正很强，他一个是不敢来，就算他来了也只有被解体的份儿，他能搞得出这么大的动静吗？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别向外看，向外求，那只能被邪恶利用来给我们制造间隔，同修之间相互埋怨瞧不起的时候，邪恶最高兴。我想这时候我们除了做该做的讲真相的事以外，我们还应该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同时真正用心发好正念，那是从根本上解体迫害背后的邪恶因素。其实邪恶搞起些事来，正是我们清除他们的时候。有一个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前些天告诉我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一个很大的厂房，说这个厂房在搞检修，因为厂房各处更新了很多建筑物的部位，因此厂房里落下了很多建筑垃圾，他一个人在那里积极地打扫，但感觉很多也很累，他希望多来一些人一起打扫，但后来才来了一个人。我听了很惭愧，我知道应该多发正念，但我没做到，发正念的时候质量也不高。我从中也认识到，邪恶在这个空间搞事，在另外空间，那是宇宙空间在更新重组。邪恶像建筑垃圾一样落下来，弄脏了地面，激起了尘埃，仅此而已。在大法弟子面前，他们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我们发正念就是清除那些垃圾，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就在起这样的作用。但同修梦见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打扫，也许就是提醒我们更多的同修应该重视发正念啊。当我们更多同修真正重视发正念，清除了背后的邪恶时，表面上这些恶人还能像现在这样猖狂，不断的绑架和威胁更多的同修吗？其实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正是我们讲真相、救众生，同时清除邪恶的一个好机会。师父将计就计来成就大法弟子，让我们从中去掉不好的东西，让我们向最高位置升华，就看我们在其中能不能把自己真正当一个修炼人，能不能用心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事。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为正的因素负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0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经文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打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悟道，大法弟子也同样要为正的因素负责。在邪党牢狱中，一个盗窃犯长期跟大法弟子在一起，明白一些真相，所以很勇敢，帮助大法弟子传递一些经文，往外边捎信等等。大法弟子对他也很好，有的买吃的给他，他慢慢的就经常跟大法弟子要东西，还跟大法弟子借钱，借了很多人的也不还。我知道这件事后找到他，对他说，给你2天时间，把所有欠的钱都列出单子，叫你先生下月还钱，不然我报警你诈骗。他当时就火了，那意思是，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还这样？我说，以后不用了，没有条件。别的同修都不理解我，说我如何如何，我坚持着不在意任何指责。2天以后，那个犯人找到我，拿着统计好欠钱的名单说，姐，我发现你是对我最好的，下月我把这钱还了。我真诚地跟他说，本来你做点好事给你添点光彩，都叫你这个行为，只借钱不还，给抹杀了。从此他跟我贴的更近了，围在我周围，一个眼神都明白我的意思，配合着我做了很多事情，在那严酷的环境里伴随我的左右。我想表达的是，大法弟子要为正的因素负责，你要敢于归正一切不正的，不是人云亦云，随风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正念重要性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0日。大法遭受迫害到今天整整20年了，这20年来，很多同修风风雨雨走过来，有的走得大步流星，有的走得磕磕绊绊，有的同修摔倒至今没有站起来，也有的同修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目前就是三件事，一个是讲真相，一个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包括自身和对身体外部形式起作用，再一个就是自身的修炼，学好法。个人认为，发正念是师父赐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法宝，除恶的神通法力，威力无比。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断地叫大家真正的学法实修，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力可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现在我谈一下对发正念重要性的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当同修出现不正确状态时，这种不正确状态是指同修出现心性上的问题时，例如家庭观和父母、老伴、孩子产生摩擦，还有在单位和同事领导之间产生矛盾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事同修一定要严肃对待， 先找自己的心性，自己有哪些常人心被触动了，然后一定正念清除自己的人心。如果同修在学法小组谈到这些问题，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也一定不要忽视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同组的其他同修除了找自身的修炼不足之外，也一定要帮有问题的同修多发正念，因为有问题的同修很多时候自己正念不足，同组同修要带他多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不要等到有问题同修人心多了，发正念也迷迷糊糊了，到后来要么出现病业状态，遭到黑手烂鬼坏神的袭击，要么被共产邪党邪灵迫害绑架到黑窝。同修有问题，同组同修也是有责任的。二，帮助难中的同修发正念。在难中的同修，包括出现病业状态的，还有在黑窝内的同修，我们经常会为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发正念，但是往往忽略了在黑窝内的同修。很多情况，如果我们为在黑窝内的同修多发正念，他们在那里会少遭受邪恶的迫害，也能加强他们的正念。往往我们的同修刚刚开始遭到迫害时，我们能持续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遭受迫害的同修没有回家，被判刑或劳教，我们在外面的同修也没有信心了，也不为遭迫害的同修发正念了。同修在黑窝内的时间久了，外面的同修几乎把他遗忘了，不闻不问了。所以遭受迫害的同修回家后很多不修了，也有走入其他宗教的，更有甚者是走向大法的对立面。假如同修在黑窝里，我们每次发正念叫醒他，请师父加持帮他除恶，他明白的那面会知道的，也不会走向反面的。本地一个男同修10年前遭受迫害，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维北监狱3年。他的妻子同修每次发正念，在另外空间都叫上他一起除恶。男同修3年后堂堂正正回家，到现在一直走在证实大法的路上。三，为从黑窝回来的同修多发正念。可以这样说，被迫害的同修在遭到邪恶迫害之前，有可能是在修炼的路上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其他原因，所以邪恶才敢下手。遭迫害的同修很多时候无能为力，如果在黑窝的时间长了，昔日同修很多掉下去的，所以刚从黑窝回家的同修，与之相识的同修一定要多帮他发正念，唤醒遭迫害同修明白的那一面，让他尽快走回证实大法的路中来。个人现阶段的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谈病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8日。明慧周刊912期中有几篇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文章，我觉得同修认识的真好，想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自己所看到的身边的事例，谈谈自己的个人看法，如有偏颇还请同修指正。一，去掉病的概念，去掉怕生病的心。我有个本家的妹妹，是个聋哑人。小的时候，她每次来我家的时候，她摸过的东西我就不愿意摸，她吃过的东西我也不吃，因为我害怕她招上我哑巴。长大后，一次姐姐提起这件事，我才知道不光我有这种心理，她也一样。走入大法修炼后，我知道 这是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怕。我曾经很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掉这颗心。看到脸上长雀斑的人离得远远的，看到公交车上有得白癜风皮肤病的人离得远远的，生怕人家蹭到我。我很想修掉这颗心，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彻底去掉。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我悟到我应该转变观念，去掉病的概念，才能去掉这个怕生病的人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当这个怕心再出来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那个怕不是我，是观念在怕，我是修大法的，没有病。几年前和一位同修出行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个小车祸，被汽车撞了左腿，正好撞到膝盖下面的骨头上，当时钻心的疼，还流了很多血，回去用清水洗了洗，也没用任何药物，但伤口好长时间不愈合，总是表面上看着好了，然后又化脓流水。其实这一切的表象是我的怕心招来的，怕感染，怕里面化脓，怕里面会烂，就这怕的一念就求来了伤口总也不愈合，表面上看也是好了，过几天又开始流脓流水，流出来的脓还很臭，大冬天的我要把裤子挽到膝盖以上，露着伤口，不敢洗澡，不敢碰水，自己也发愁。直到一次在学法中，我悟到真正放下就是不去管它，不去搭理它，不去看它。悟到后，我就把挽着的裤子放了下来，不再去看伤口有没有发炎，有没有化脓，该干什么干什么，随着不去关注它，也就慢慢的不去想它了。该洗澡洗澡，不去想什么感染不感染的。没过几天，伤口神奇的愈合了。后来我悟到，这个怕就是变相的在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走过磨难，我明白流脓流水的假象是因为这个怕心求来的，痛苦是在偿还我生生世世造的业，是好事，是为了让我消去业力，提高上来。还有这样一件事，99年的夏天，我给父母做饭，在端着粥锅下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打滑，一锅烧开的还冒着泡的热粥浇在了我的左腿上，烫得我哇哇大哭。父亲同修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多大的好事，一块大的业力消下去了，你还哭。当时我就不哭了，感觉也不那么疼了，用凉水洗了洗，也没有用任何药物，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好了。虽然过程中起了很多泡，但没有留下一点疤痕。大夏天的还是烧开的粥锅，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完好如初。修炼初期，我们遇到身体上的磨难都能当好事，都知道是在消业，为什么到了修炼的后期反倒对身体上的磨难无可奈何，觉得是巨大的压力了呢？说来也是奇怪，从我修炼起，几乎每次腿上的消业表现都是左腿左脚比较严重，我就总在想，我这左腿造了多大的业呀。后来一次在梦中，我看到那是在民国初期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是我好像是个男的，在云南的一个阁楼上，我在阁楼的上层， 下面有好几个人追着我打，我都躲到楼上了，他们那些人还有很长的竹竿打我，他们把我打急了，我就冲到楼下，左手将一个人的脑袋一拧，把他的脖子往我的左腿膝盖处一夹，几乎使尽全身的力气，把那个打我的人好像给夹死了。醒来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左腿总被撞被烫的，原来是那是左腿杀人的业力。但是修炼大法，师父并没有让我们还那么大的业力，是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只剩了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让我们承受一点难，提高心性的。同修在《北京大法弟子回忆参加师尊讲法传供班经历》这篇交流文章中提到，在师父早期传法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师父走出讲法礼堂，来到休息大厅里，大家看到师尊给一个坐轮椅的病人调整身体，师父当时就是冲着他微笑，也没见着师尊动这动那，就听师父冲他说，好了，你可以站起来了。那人当时不敢站，师父再次鼓励他，没事，你站起来吧，还可以往前走走。他站起来以后就往前走几步，师父又告诉他，你往前走，往前走，你走快点儿。他真的就围着轮椅走了一圈。师父传法初期，大法显得神迹不胜枚举，那时候同修都能跟师父配合好。当然修炼走到今天，法对我们的标准也高了，但反过来想，当我们的心性提高上来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帮我们做。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什么都没有变，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有的人去了执着，有的人没去执着，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们在变，是大法弟子在变，不向正的方面变，那就向负的方面变，一定的。按照师父的法去规正自己，放下怕得病的心，脑子里根本没有病的概念，一切磨难，一切痛苦都是好事，不要把病业的假象当回事，更不要在痛苦中有想离世的念头，就一定能走过来。二，要有正念，精神不能被摧毁。有这样一位同修，此同修丈夫被非法关押，家里只有孩子和他两个人，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当他非常痛苦难受的时候，他心中始终坚守一念，我就不走，我得跟师父走，我要是走了，得给世人带来多不好的影响啊，我就是不走，不能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同修当时悟道，我的身体师父早就给调整好了，我的身体是好的。转变观念后，思想上归正了，行为上做到，他没有顺着痛苦的那个劲儿走，他就是逆着来。他胃特别难受的时候，喝粥都难受的时候，不是硬的不能吃吗？吃了难受吗？我就吃，吃炸糕，喝凉水，难受也吃。过了几天，完全好了，恢复正常。当然，在这过程中，同修也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漏，归正自己。当自己非常痛苦难受的时候，心里求师父帮助。他跟同修说，求师父求的都不好意思了，但那也得求师父。这是同修走过磨难的过程，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个人认为，思想归正了，行为上做到了，才是真正的提高。912期《明慧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变被动为主动，结束旧势力病业迫害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我说，身体不舒服是好事，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既然是好事，你怕什么呢？同修说，我不怕。我说，不怕，你就应该面带微笑，坦然面对。同修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笑得出来？其实这都是怕心所致，是观念没有转变过来造成的。不知道同修看到上面的对话有什么感想？我个人觉得，当此同修真的能笑着面对，把不舒服真的当好事的时候，就已经变被动为主动了。当然，这个转变的过程，病业中的同修不是表面上知道，而是真正的从法中悟到并做到，才是真正的转变。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过，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当修炼者做到言行一致时，就做到了信师信法，做到信师信法，磨难自然就退了，真的变被动为主动的时候，病业假象就不会存在了。一个动画片中有这样一段，影片中的主人公小梅和姐姐小月还有爸爸搬到了一个很久都没人住的空房子里，房子里有很多霉霉虫，当小梅和姐姐有所畏惧时，霉霉虫就戏弄她们姐妹俩。当她们两个没有惧怕，发出爽朗的笑声，嘲笑霉霉虫的时候，霉霉虫一溜烟的都逃跑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无论到什么时候，精神都不能被摧毁，都不能丢掉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只有做到信师信法，才能正念闯过磨难。结语，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放下自我提高的过程。处于病业中的同修已经很痛苦了，我们要多给同修一些鼓励，用师父的法打开同修的心结，让同修自己在法中归正，也不要轻易的去给同修下定义，觉得该同修身体都这样了，看样子是走不过来了，我们不要有这种心，这种负面的思维起不到正面的作用。师父在《红引二师徒恩》中讲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只要同修正念起来，师父就什么都能为弟子做。如有不正，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送三退名单与修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2日。每周收集一次的三退名单到了我手里时，我都认真地检查、核对、分类、汇总，然后输入电脑，发往退档中心发表。现在手机讲真相三退的名单也不少，有比较偏远的同修不能每星期来一次，一般一个月来一次，一拿就是几百人的三退名单。由于老年同修根据手机接听顺序的排列，再加上没有整理，这一篇稿纸下来退什么的都有，一张纸密密麻麻的，我一个一个的数，把退党的、退团的、退队的挑出来，再把退党团的、退党队的、退党团队的分门别类的挑在一起进行汇总输入。有几次我转的头都晕了，只想呕吐，有时一天也弄不完，我有点不耐烦了，心里在埋怨同修不为别人着想。我知道自己心的容量该加大了，虽然努力地克制自己，可一旦遇到看不懂的字迹或号码少位的时候，三退号码需上报，一股无名之火又涌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有的面对面讲真相的名单重名的太多， 一个名字会重复六七次，最后我不得不一个一个的发六七次。还有个同修，手机里接听的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写下来，一篇纸上密密麻麻，我要一个一个的看，有的最后说好，有的说不，有的说啥也没入过，有的说不明白，真啰嗦。哎呀，搞得我焦头烂额。因为这个同修我见不着，是别的同修捎过来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以后这样不行啊，我的压力太大了，下次再有这样的我不收了，整理好再给我。可有的同修又说，你不要自己大包大揽，你干不过来分给大伙一点。我哭笑不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分给谁，这些老同修没一个会上网的，谁能帮我？我想到了师父，师父啊，帮帮我吧，只有师父能帮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我这儿出的问题都是我的错，首先我端正态度，不看同修的错，出问题都是要我修心的，不耐烦怕麻烦是出自于私心，是我早就应该修去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可我忽略了个人修炼，一个劲指责同修，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在做这件事上提高上来。有一天，这位同修告诉别人，他每天从手机里抄这些三退名单都抄到下半夜，因为他要一个一个的听，有的听不清还要多次反复听，唯恐落下一个得救的人。这位老同修快80岁了，我很感动，和他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没有替同修着想，还在埋怨同修，甚至想让同修找别人去做。同修的眼里充满了对我的信任，他说叫别人做还不放心呢。感谢同修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同修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我又和重复起名字的同修一起去面对面讲真相。有的人刚听一两句就急匆匆地走了，可同修为了救这个人，一边跑一边追赶着给他讲。我站在原地不动，想放弃，可同修一直给那个人讲的指点头，立刻送上一个名字，祝你平安幸福，所以这个名字就重复的多。我看到同修坚持救人的不易，我不再责怪同修了，我应该为同修多起几个好记的名字才对呀。再看看那几个写得啰嗦的同修，那不正是认真负责吗？他们也想说得明白些，可是电话那边就那么说的，他们也得那么记呀。没有错，都是想把这件事做好。问题急到我这儿，我只有补充圆融的义务，而没有指责挑剔的权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告诉我们，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这样 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不再抱怨和生气了。有一天，一位同修给了我一份三退名单，字迹工整，分门别类，退党的一排，退团的一排，退队的一排。哎呀，太好了，你这样做可给我省时间了。我十分感谢这位同修。这位同修又告诉其他的同修，要大家都这样做。现在我轻松了许多，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和关心，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为了协调好我们这片同修的技术需求，我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为方便同修使用，有时需提来提去。同修过意不去，给我缝制了一个布背包，背起来又方便又省力。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与帮助。现在我们这片手机项目做得很好，在上百名单中没有一个出错的，电话号码没有一个落号缺位的。而且这些同修大都是76岁以上的，还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世间表象显露出来，比如最近中共四面楚歌，显露败亡之态，贸易战香港反送中，国际要人为反了功发声，一环环都在对中共缩小包围圈，这些当然是值得大法弟子欣慰的事。然而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正念十足，我们不能在这些世间表象上动人心，导致人心浮动，放任执着。最近我过多地关注了香港反送中游行示威，慢慢地人心渐起，通过学法及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觉得应该把这些写出来提醒大家一下。其实越到最后，我们越该冷静，越该抓紧救人，因为时间越来越少，机会越来越少，什么事都不能干扰我们救人。法正人间到来之前，可能会有更多世间表象显现出来，我们不但不能因此分心，更要由此而生出紧迫感，扎扎实实救人。也不能觉得邪恶因素越来越少就掉以轻心，只要邪恶没有最后除尽，它就会钻空子。所以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精进实修，多救人，快救人，完成我们的世间大愿。选自文章《不为任何事情动心，扎扎实实救人》。我看了同修 C 的文章，感觉没有头绪，写的内容很多杂乱，为此我一直纠结，遇到了瓶颈，整理不下去，没有进展。路遇同修 D， 我说法会征稿马上要截止了，稿还没改出来，发愁。他提醒我，你不用改，同修的稿是交给师父的作业，你给收上来交上去就行了。可能你有职业习惯，他接着说，素江那会儿有同修就有意见，又不好意思跟你说，说你把人家的语言都变成官方的话了，用人家的原话多好。我一惊，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仿佛如梦初醒。我为什么要改动人家的文章呢？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一下子思维就清晰了，发愁了很多天的 C 的文章一气呵成整理好了，堆积的其他同学的文章也都很顺畅地整理出来，发给了明慧网。当我再去看同修 C 的文章，怎么那么好？文章中体现着同修的境界，是我所不具备的，那种语言是我写不出来的，因为我没修到那儿。我可以改，比如错字要改过来，我只是帮忙打字，核实引文，让别人能看懂就行，绝不能改变作者本人的特点，不能把别人的文章变成我自己的文章，都是一个模子的。整理文章要把握一个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六， 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做什么事应该是很快的，放下更多自我的时候，正实法的智慧就会自然而出。恰恰是没有放下的自我挡住了我的智慧，文章老也整理不出来，浪费了时间。选自文章在为同修整理法会征稿中修自己。对于邪恶的迫害，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通过学法，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是宇宙正法的非常时期，我们是身负重任的大法弟子，师父已经给我们安排了修炼的路。那么不管我这个生命以前欠过什么，在这个时期我都不承认，不是我赖账不还，是因为师父承受了我的业力。我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以前的债主来讨债，我也不承认。你说的那些事情与我没关系了，不要说生命，就是我的一秒钟一分钟你都不能动，这都是我师父给我的。至于我曾经欠的债怎么还，什么时间还，我师父自有安排，你有胆量就找我师父要债去。其实常人社会也有这个理，比如一个医生涉嫌犯罪，警察去逮捕他，但是如果他正在给病人做手术，警察也要等到手术结束，不能立即冲进手术室把他带走。当然事情结束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欠的债要偿还，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没有特权。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期间，谁也不能干扰，谁干扰谁犯法。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使命，理直气壮地从根本上否定迫害，同时珍惜现在的一切，扎扎实实地修炼，走好师父安排的路。选自文章关于冰业的一点体会。还有一位男同修原先有心脏病，刚走进大法，师父就给他清理了身体，20多年的心脏病好了。但这位同修几年都修不去喝酒和看邪党新闻的执着，因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痊愈7、8年的心脏病复发了，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看看眼睛瞳孔都要散开了。他的女儿同修、妻子同修、妻子的妹妹同修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迫害他身体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三位亲人同修坐在他身边发正念，持续4个小时，他终于恢复了意识，自己爬起来说，这是旧势力迫害我，今后要多学法，信师信法，好好修炼。后来该同修戒了酒，也不再看电视了，真正认真学法，但邪恶仍虎视眈眈，只要学法少一放松，他就又动弹不了，但意识清楚，他就躺在床上让妻子同修读法给他听，只要不睡觉就学法听法，等他睡着了，妻子同修就给他发正念。妻子同修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妻子同修做饭上厕所，他都感到邪恶的东西随时夺走他的生命似的。就这样，妻子同修前后坚持了1个多月，直到有一天，妻子同修在发正念时，看到有一个像鳄鱼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空间场摇着尾巴走了。同修继续发正念，这东西就消失了。第二天睡醒觉，老年同修就感觉身体完全康复了。几年过去了，该同修和家人同修一直做着救度众生的项目，三件事做得都很好。选自文章恒心加正念，枯木发新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